哎呀，我这内心怎么那么痛苦？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我现在就好像是我现在就好像是那个，就你们知道那个狼人，狼人在预言之夜不是要变身吗？我现在就属于变身的过程，你知道？就正常的时候啊，你不会觉得自己的身心会痛苦。正常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有执着的嘛，执着你的生活，执着你的事业，执着你的这个美食，执着你的身体的这种健康，啊，执着你的这个衣食住行。反正人世间总会有让你执着的事情，因为有执着，才会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你自己嘛，对吧？但是呢，我现在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内在啊，就开始苏醒一种气息。我只能用气息来形容，这种气息的话，就好像是那个淡淡的月光一样，它是一种满月，从我的这个身后啊，从我的这个身心细胞当中绽放出来，但是它又弥漫到了我的这个，它冲破了我的细胞，但它又弥漫在我整个的身体这个周围，就像一种满月一样。这个我现在身体是处在一种满月当中，包括我的肉体细胞。包括我的心灵认知，包括我的灵魂领域的这种华藏宇宙的这种体系，全部都是，这个是渗透在一个满月，像是淡淡的月色一样一个光环当中。但是它同时带来的就是我的身心的这个内在的体验啊，就是特别的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因为那个月光啊，那个月光之内是没有思维的，月光之内也没有体验，月光之内是非常就绝对绝对安宁的一种祥和的一种气息，祥和的气息它是自由的，它是不受不它是不受约束的，它是不受局限的，同时它也没有任何分别心，所以说任何建立在分别心之上的相续，在心中的执着，跟这个满月的这种。光环啊，光华对冲的时候，啊，我人的这边，我人格这边就感觉特别特别痛苦，就那种感觉，就是那种，然后心底里面像是火烧火燎那种感觉，像什么东西，像那心被什么东西揪起来一样，就很难过。最适合，现在就好像我就是在满月之前那个狼人一样，就开始蜕变了。现在只不过是狼人变成狼了，我呢就是从一个人类呢，变成了一个大菩萨。那个当大菩萨它浮现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人格，它是一种安详的气息，它是一种安详纯洁，明澈而祥和的气息，它是一种气息，那种气息是无形无相的东西。每当这种气息苏醒的时候啊，每当我内在的这个大菩萨苏醒的，因为我现在还不是如来，大菩萨就是佛，但是佛不等同于如来，如来是一个华藏宇宙的本体，就华藏整个一个华藏宇宙是如来呈现出来的这种身体，而大菩萨呢，它是一种，它是有这个、就是，它是有那种淡淡的那种。淡淡的那种金色的辉光构成的一个佛体，啊，佛跟如来不是同一种生命啊。所以为什么说如来是法王呢？如来是法王，就是他的身心啊，呈现出来是一个广袤无际的华藏宇宙的体系，那个是一种如来的身体啊。但是一般的佛的话，它不是一般的佛的话，就是两个光圈构成的。一个大光圈，大光圈，大光圈的顶上还有一个小光圈，就小光圈套在大光圈里面，但是它是在大光圈的上面，就是它的智慧圈，还有它的一个圆的这种，你说它的这种生命的气息吧，生命的气息呈现出来的一种辉光。我内心为什么会痛苦？我刚才仔细体验了一下。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灵魂感知啊，跟这具身体啊结合的 时间这个是比较长了，都结合了几十年了。现在要把现在这个灵魂感知啊，灵魂感受啊，要融到辉光里面去，它就要从身体里面脱出来，要跟这层身体要分开了。所以说是这个建立在自己身体之上，对自己身体的认可、熟悉、体验和眷恋，他们就会觉得很痛苦，就非常煎熬，就很煎熬。你说不过莫名其妙。就是我生活也很好，很安静，很安宁，就这个衣食无忧，也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外界的这种干扰。但是我内心就是很痛苦。这种痛苦的话，在佛没有出现之前，你感觉不到，你还觉得活得挺滋润的，啊，今天你看了一部好电影，今天我又吃了2个烤羊肉，你还觉得挺开心的。但是当佛出现了之后，你对于烤羊肉的这种眷恋，你对于某一个电视剧情节的眷恋，它就会变成了痛苦。这种痛苦，它就是一种抓耳挠腮的，就是内心的那种煎熬，就好像这个，因为你马上要从这具身体里面退出去了，但是退出这个身体的呢，那是原始的你，它不是意识的你，它也不是你人格体验的你，它是一个原始本质的无形无相的你，那种无形无相的那个你当中却没有一个自我体验，没有个自我感知，它就是那种究竟解脱的大自由的。安详感，啊，它是大自在、大自由的安详感。它是一种极其微妙的，不能用感受来体，不能用感受去形容的一种，我只能用气息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我没有办法用别的词，它只能用气息，用气息比较准确一点，比较接近吧，比较它不是气质。它也不是形态，它不是样貌，也不是感受，它不是体验，也不是理解，它只是一种祥和、纯洁、清澈而自由的气息。我的痛苦就是因为我的灵魂啊，根据身体啊，我的灵魂感受啊，根据身体结合的现在长，结合了有50多年。现在我要从这具身体里面，从人格自我的因素里面，把灵魂感知力抽离出来，灵魂感知力要融入到这个祥和安宁的圆满的这种智慧当中去，我的人格自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很煎熬。任何让你在人世间感觉到快乐的事情，在你蜕变为佛之前，都会成为。障碍你成佛的条件，都会让你能够感受到痛苦的条件。有任何东西，不论是美食啊，不论是美色，不论是性欲，不论是食欲，啊，不论是你的自我的认知，不论是你的身份、地位、财富，不论是不是你在人世间的一切的跌宕起伏、人生的回忆，在你成佛之前，都会成为障碍。都会让你内心感受到焦虑与痛苦。根据身体啊，就是一般老百姓而言啊，就是死亡是注定的事情，啊，必定的结果。死亡对于每一个人世间的凡夫俗子来说的话，那个都是既定的结果，这个没有不无可更改的。任何人啊，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凡夫走卒，死亡是人类唯一的结果。不可能有第二个，而修行者不一样，修行者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就是修行者终身只为这一个目标而努力。就是当死亡的这个现象降临的时候，你可以在死亡的现象内在，有一个选择死亡之后生命去处的权利。就修行者是为了死亡而努力。我看到我过去认识的一些人啊，然后他们在发朋友圈，他们自己开厂子啊，然后又跟国外合作啊，办电池厂啊，生意很好，啊，年产值就上百亿、上千亿，他们在那个津津乐道啊，然后这个踌躇满志，觉得人生充满了辉煌，觉得人生特别有价值，觉得自我特别的就高人一等。啊，在世俗中拥有的富贵， 受人敬仰啊，人们对他趋炎附势，他拥有绝大的权力和那个影，这个那个名誉。其实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是挺可怜的，因为你最终的人生就好像唱在唱一场舞台剧一样，再过2个小时，你这个就是你这幕剧就谢幕了，啊，你就要从这个舞台上下去了。再过几十年，当你根据身体死亡的时候，附着在根据身体之上的人生所有的价值，瞬间就会烟消云散。而相反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修行者，一辈子寂寂无闻，啊，一辈子是这个是隐士、避世、清修的人，不见人，也不参与人世间任何的组织，看起来我们浪费了我们的人生，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享受到人世间的财富啊、地位、权势、性欲、美色、爱情，看起来我们都放弃了这一切，都没有染指过。也没有被这种世俗的利益所，获得过，就是并不是人们意识到的，说是我获得了财富，不是的，真正的意义上是就是财富获得了你，因为财富是人的福报的体现，啊，贫穷也是人的这个就是恶意的体现，是恶意来临的时候让你倾家荡产，是福报来临的时候。让你突然间身临其境，平步青云，是福报获得了你，是恶业攫取了你，才会有你的人生的跌宕起伏。而你呢，只是你心灵认知背后那个灵魂感知力，灵魂感知力当中是没有生和死的，灵魂感知力当中只有觉醒和沉沦这两种状态，觉醒就是佛，沉沦就是众生。现在我就是处在那个觉醒之前的状态，就像是狼人要变身一样的感觉，就是越狱了，我开始嚎叫了，就那种感觉。但是我现在就还没有完全变身，但就是内在很痛苦，内在就觉得，其实我昨天晚上感觉不到痛苦，就因为今天那个大菩萨那种场能啊，就是那种安详、清澈、圆满、自在的那种辉光啊，一下子就推到我的人格里面来了，推到我的意识和我心灵人格里面来了，所以说我的意识和心灵人格的体验就会特别的挣扎，就是我在昨天还感觉到津津有味的啊，那个最近在追剧啊，这两天我在吃的烤羊肉味道不错，就这个记忆就会变成了让我痛苦的原因。实际上，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呀，一个修行有成就的人来说，死亡啊，就像是你患了重感冒一样，需要休息一下，就仅此而已。身体很累，然后你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然后你的感知力就从你的身体的自我认知和意识自我当中就退出去了。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啊，我说的是修行者啊。当一个修行者死的时候呢，在死之前他会知道的，啊，这个人在临死之前几年他就知道，再比如说是3年之后或者2年之后，几月份就9月份的某一天，啊，九月几号他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整个的人生，他所谓的人生啊，就是人的身体在这个空间当中存在的状态，对吧？他可以看到这个身，他可以在平行空间里面看到自己这个身体的这个空间结束的时候，这个空间在这个空间的身体肉体细胞，然后他那个排列顺序就乱了，然后他那个里面的什么这个电解质分解了，细胞呀就开始处于这种衰败的状态，这就是人，这就是人们所认为的人死掉了，对吧？所谓的人死掉，一定指的是身体死掉了，是吧？但是修行者呢，他不一样。修行者的话，因为他平常的他的心啊，不在这具身体上，他的心思不被这具身体的执着欲望所牵动，他的心是朝向神的，他的心是朝向心灵认知背后的那个灵魂感知中的清澈与安宁的， 修行者是为着神而活着的人。什么叫神？不是空中那个大显光辉的基督耶稣啊，不是说是那个虚空当中坐在金色莲花上的释迦牟尼佛，不是那个形象。神是在你心灵背后，在你灵魂感知当中那永远不变的清澈与安宁，那个是真正的神。那个是与你与神交流的一个通道，一个平台，那个是你与基督耶稣的爱和释迦牟尼佛智慧相融的一个管道吧。神在你心灵认知背后，在灵魂感知当中才能浮现，他绝对不会在你的眼睛看到的这个空间当中浮现的。你眼睛所见的一切都是你内心认知和意识编造出来的一个境界，境界当中不可能有神，你知道吗？境界当中存在的都是神的一些化现，一些方便度化的化现，它不可能是神的本体。神的本体只有在感知当中，在你脱落了意识自我、心灵认知自我和心识分别之后，在灵魂感知当中，在渐进的清澈当中，才能呈现出来神真正的面目。神真正的面目在渐进那个程度上，在那个程度当中，它是纯粹的光，它没有形态的，它是一种具有智慧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光。那个是在三体六道当中神的真正的状态。那么到了那个灵性宇宙的话，神它更没有形态了，神是一种意识，神是宇宙终极意识。是无所不在，一切众生的心意呈现出来，它亘古永恒的爱的那个终极意识，到了法界之上，进入到当你成为空性了，当你成为了不生不灭、无来无去、觉满当下、洞照十方的大菩萨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一切生活的实相。如来是一个华藏宇宙的体现，大菩萨是大小两个光圈儿。啊，构成一个佛的形态，而宇宙之主就是那个三界六道的这个根本啊，终极意识，天堂之主，它是以虚空呈现出来的一个永恒的、纯粹的、无限的生命之光，那个就是终极意识，也称为灵性，啊，一切灵性的根本就是终极意识。当一个修行者他的心啊。从他小时候，就像我这样，我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修行的，我19岁开始修行的，从小开始修行，他已经习惯了他的心思啊，他的专注力放在他心灵认知，就是心脏背后到脊柱之间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是您的心灵认知的重要地方，在心灵认知背后就是您的灵魂感受，他已经习惯于以灵魂感受的这种专注力去感受灵魂，感受内在的那种灵魂的。感知啊，感受跟感知还不一样。感知是能见的性质，感受是所见内涵对能见性质的迁移形成的状态。就是他，你第一步进来的是灵魂感受，就是我感受到什么了？我的灵魂感受到安宁了、焦虑了，我能感受到别人的思想，我能感受到这个人在想什么，那个都叫感通啊。他的体验是建立在感受之上的一种了解。啊，灵魂感受，灵魂感受的内在的本体是灵魂感知，灵魂感知那个感知就是人的心灵渐进，就是那个三界六道的根本的缘起、核心本质，就是那个能见的性质，那个渐进成为灵魂感知。当你习惯于说是以住在这个灵魂感受当中，以渐进能见的性质。成为你的心意的本体的之后，这具身体的死亡吧，这具身体的存在啊，它就约束不了你平常的这种生活状态了。你不会随着你的意识的思想而思想，你不会随着你心灵的执着而去感受，你只是灵魂感知的能见的性质而已。你住在这具身体里面，这具身体但是却不能够牵动你，不能够蒙蔽你，不能够左右你，也不能够局限你。你依旧在想，你依旧有意识，但是不会形成思想，因为你没有记忆。你的意识依旧在做中胡思乱想，但是你看着你的意识，就好像是你看着另外一个人一样。 你不会被他的所想而带动了你的能见性质的这种被动清澈的超越感吧？它是一种超越感，被动，它是一种被动的超越感。它没有主观意识，但是它超越了主观能动性形成的自我人格。它可以看到你内在的这种执着、欲望、体验，你的性欲的对劲，你的食欲的对劲，你的感受的对劲，你的喜怒哀乐的对劲，形成了你的人格的攀援、人格的思虑、人格的记忆、人格的感受。它可以看到你的人格。你可以看到你的人格，但是你的人格和你的意识的记忆，他们就像是，就像那个皮影戏啊，咱们看那个电影上演山西那个皮影戏，在荧幕前面的人啊，你们只能看到那个皮影戏，哎，上面是一个一个的这个人物，但是修行者他是在皮影戏的后面，就是我是在荧幕的后面，我在操控这个皮影戏，我知道那个皮影戏。它是由几个方片构成的啊，什么是腿，什么是身子，什么是头，我怎么动，他们就会怎么动。但是我是操控他们的人，那个皮影戏就是人世间这个身体里面的人格、自我意识啊、自我认知和自我体验构成的人格。人格是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自我体验这几部分构成的。你们只能看到一个人完整的、活生生的、生动的、鲜活的状态。但是修行者所看到的是构成人格的所有零部件儿，啊，所有的构成的零部件儿，就在我看来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在当一个修行者他习惯了他是你心灵认知背后的灵魂感知的时候，这个灵魂感知当中是没有自己的。那么所谓的人格自我，这就身体里面的意识自我、人格自我、自我认知、心灵认知这几个零部件儿。不可能构成它，也不可能代表它的时候，那么这具身体的死亡，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触及到这个灵魂感知当中的这种清澈而安宁的气息。这种清澈和安宁的气息，它这个是生活的道理。这个灵魂感知能见的性质是生活的道理，而不是真正的生活。当这个我就说这个修行者，我就说到了这个灵魂感知这一步的修行者，我没有说我。到了我这一步的话，在几十年之后，对于自己身体而言的话，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出现，但是我知道我肯定是没有死亡出现的。对于我不可能有死亡这件事情，就是我这具身体，对于修行者来说的话，他依旧会睡去，依旧会老去，依旧会分解，依旧会衰败，啊，依旧会死亡。但是这具身体里面，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没有一个真正活着的我，在我活着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活着的我的背后的这个灵魂感知当中已经是如来的华藏宇宙的那种神圣而安宁、神圣而祥和的气息临在，取代了我整个的人格自我的意识体验、认知和记忆之后，这具身体的死亡啊，有可能，我说的是有可能啊。几十年之后，这具身体的死亡，它就不再是像是感冒一样睡过去的，而是有可能我是就是在禅定当中，这具身体就光化掉了，就化光，当然有可能了。但是我对这东西并不在意，你是化成光了呢，还是化成灰了呢，还是化成一堆臭肉了呢？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觉悟者不靠这个东西证明你的正量的，很多人就是他。很多人修行一辈子，为了表现自己的正量，说你帮我死活把我的身体埋在缸里面，啊，3年之后再挖出来。他有的人挖出来之后，他确实是肉身不腐的，人们就说这个人成佛了。不是的，不是的啊！我在这强调，给你们强调一点，佛呀，啊，究竟智慧啊，就是那个佛呀，佛是究竟智慧的意思，唯以智之，不以相见，不是说这个人。就是那个肉身死掉了之后，埋在缸里面，3年之后挖出来之后，它变成一具那个就是像玉一样的骨头，或者是肉身不腐，还是它死去那个样子，它的身体没有腐烂，这个人就是佛了。胡说八道啊，这是胡说八道，明白吗？这个都是附佛外道。我今天敢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就为这句话负责任的。任何以 肉身不腐的现象去恒定这个人修行境界的，全部是属于复活外道。佛法唯以具之，不以相见。就释迦牟尼佛的正法眼藏，他只是觉悟而已。当觉悟者通过语言说出来，那个才叫法，是真正的佛的见证。就是当你觉醒了自己生命本来面目之后，讲出来的语言都是佛法，因为它指向的导向的是让人们自觉、觉他、自证甚至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只有智慧是佛，不是现象，任何现象都不是佛。所以我告诉你们的可不是说是我嫉贤妒能啊，我自己达不到，所以说是我去污蔑这些所谓大德。这些人可能是修行有成就的人，修行有成就的人，像这样肉身不腐的，在佛教里面有，在印度教更多，在印度的那些所谓的圣人里面，那个作画的，那个就是过了几百年，那个还在长头发干啥的，那太多了，他们都是佛了，按照你们那个标准，所以人类很可笑，你知道吗？人类很可笑的。所以说，对于今天的这位修行者来说的话，或许就是这具身体死亡的时候，我是在禅定当中逐渐光化的。当然，这个是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的话，只是为了说是我是对于我过去那个法门的那些弟子们的一种加持力吧，就是以这个方法。就是以这种作画光化的方法，让那个雪山教派的那些人知道是他们的祖师带来了，并且在我走后，将这些思想经由雪山教派的那些活佛们再进一步发展光大。刚其中就是我光化的最大的目的，是赐给雪山教派那些弟子们的礼物，因为光化这个是他们教派当中独有的，这个。所有的，因为再过几十年的岁月，今天这个修行者在这个空间人世间的影响力将会超出你们的想象。因为我的讲法不是以道理见长的，也不是以思辨见长。我的讲法内在从始至终，从内到外，充满了光明与生机。这东西是人类的灵魂所无法阻碍、无法抵挡的。几十年之后的修行者，这具身体所代表的，不是哪一个教派，就是那个时候雪山教派在今天圣光宗面前，那个真的就像是一个乞丐站在帝王的这个宫殿门口等候被召见的感觉。我说这句话是因为我能看到，你知道吗？我能看到未来几十年之后的要发生的事。因为那时候一个雪山教派，就雪山教派，你说在，不要说在国内啊，你把它放到印度去，他们都是一个很不起眼、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流派。在整个印度教里面，因为印度教它是从婆罗门教演化而来的嘛，在婆罗门教里面，在印度教里面，佛教都是一个。不入流的一个小小的分支，更何况是佛教里面一个小小的一个雪山教法了，那更加不入流了。但是圣光宗四五十年之后，将是可以比肩，基督教和比肩佛教的人世间的一个很广泛、很深入的正大光明的一个接引灵魂、超离死亡的教法。所以那个时候我光化呀。不是说是要去炫耀什么，而是为了那个是对于雪山教派的那些活佛和那些坎布们的垂青，就他们就好像通过我的那种展现，攀上了一个就是一个穷亲戚攀上了一个帝王的感觉。当一个人就是给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心思不在他这具身体上，不在。这个性与色与投射出来的人间的美女和财富上面，不在这个自我人格投射出来的人世间的 权力、地位和身份上，他的心思完全在神上，完全在他对于生活的前程上。他的心思永远都是住在心灵认知背后的灵魂感知当中，在感知当中意念着生活、虔诚生活、崇拜生活、热爱着生活。那么，他的这种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就会成为他自己热爱生活的这个心，久而久之就会取代人格自我、维护自我的心。热爱生活的这个虔诚心，这个虔诚心里面的纯洁、无私、无我的这种体验，就会唤醒他灵魂深处的安宁感。一个无我的人、无私的人，他是没有自我保护的。没有自我保护的人，就不会有自我维护的恐惧。这个是个因果关系，有因就有果。一个无私的人，他必定会无我；一个无我的人，必定会失去自我维护的恐惧感。没有恐惧，那就叫安宁，知道吗？失去了一切恐惧，就失去了一切心识分别的原动力。心识分别熄灭了，灵魂感知就会在灵魂感受的那个境界当中，就像太阳一样绽放而出。这个时候，这些身心当中起到主宰的主导作用，就不是人格自我的自我维护，而投射出来的自我意识，而是由热爱生活的无限热爱生活，直至于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供奉给生活的那个虔诚心。那个虔诚心当中没有自我，啊，那个虔诚心当中无私、无我。失去心识分别、自我维护的恐惧，他就失去了灵魂感受当中三界六道境界的对于虔诚心的掩盖。那么，当虔诚心失不再被三界六道那个所见的内涵对能见性质牵引形成的灵魂感受境界之后，灵魂感受境界消散在灵魂感知能量的性质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是，这个修行者身心内在是一片光明。在有一个佛教用语叫“星光发动”，星光发动照十方刹，照十方如来的刹土，这个叫奢摩他，你就证到了阿罗汉果。阿罗汉就是可以自由生死的，阿罗汉就是神。然后呢，如果说是你要是再进一步的话，这个前身心的这个自我呀，变成了你自己，那而原本掩盖在前身心之上的自我维护，包括灵魂感受这两者全部消散了之后，这个能见的性质，把这个前身心塑造出来的、挖掘出来的、苏醒出来的灵魂语境当中，那个能见的性质，就不再会有一个能见的性质所投射出来所见内涵的这种质，因为你只爱神，而神呢，越到你爱的极致的之后啊，才会唤醒你灵魂深处跟神同样的性质，那个性质在进阶之上就称为知觉。那个知觉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说，因为它是无形无相的，但是你自己切身体验的，你自己会知道的。它就好像是你的牙根断了，从外表看不出来，但是你自己觉得牙根断了，牙齿好像在，但是它的牙根断了，就像那个电线一样，电线那个外皮好像在，但是它里面那个电线断掉了，外表看不出来的。那个东西的话，到了知觉那一步的时候，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那个渐进的性质啊，就会变成了一个，就是在恍惚当中，那个能见的性质，它就好像是你眼中的错觉一样，就好像是我的眼睛，就看电视看的时间太久了，突然间停电了，然后我的眼睛盯到黑暗地方去的时候，我的眼睛里面依旧有一个电视、一个屏幕的一个影像的残留。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这个能见的性质，能见的性质，就是那个由前身心构成的那个灵魂感知，灵魂感知就是那个能见的性质，那个能见的性质就会变成了错觉。这个时候，那个错觉背后就它就会苏醒， 人类到不了这个地方，人类到不了这个地方，就凭你们个人努力到不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太，这个地方就已经在罗汉之上了，因为人类不可能到这个地方来的。但是我就是给你们简单的、泛泛的跟你们这么讲一讲了。渐进之上还有知觉，而那个知觉，当你苏醒知觉了之后，渐进会成为幻觉的。而这幻觉背后有一个逐渐的苏醒的状态，而那个苏醒是一种生命的苏醒，它不是你人格的苏醒，还是一种被你的见精能见的性质和所见内涵已经压抑了、埋葬了亿万劫的那种纯粹生命的苏醒。在苏醒的过程当中，你就会体验到，你看到无限宇宙的过去存留在知觉当中的记忆。就无限宇宙世界、无限宇宙世界、无限量的时间段的不同宇宙世界当中的那种文化历史，不同宇宙银河星系的那种像是那种拷贝一样，像影片的拷贝一样，那个现实当中的那个物质化的宇宙都已经消散殆尽了，到行星的这种爆炸，到行星的坍塌，啊，中间整个过程的这种星云星系的这种扩张。都已经消散了，但是在知觉当中还存留着他们的这种记忆，所以我的知觉是宇宙的坟场。然后在知觉之内，当完整的生命不断苏醒的时候，当苏醒了50%的时候，宇宙当中纯粹黑暗和物质化的宇宙当中，纯粹黑暗能量化的宇宙当中，像是无尽的黑洞一样的宇宙当中，将会出现第一瞬光，就像是一个像针尖那么大的一束光。当那一束光过来了之后，生命就开始苏醒。生命随着光从一根针尖大变成一片丝，然后变成一只手，再变成一个洞，再变成一片天的时候。当光透过来了之后，黑暗就在消灭，能量就在熄灭，宇宙物质的记忆在熄灭，在熄灭了宇宙记忆能量状态的时候，生命就在苏醒，光就是纯粹的生命。你只有看到了光，见到了生命的光，你才知道什么叫生命。什么叫生命？从来没有被诞生，从来没有被死亡，永远的安详，永远的纯洁，永远的安宁，永远的极乐，那是狂喜、自由、极乐，那是亘古永恒、完整的、纯粹的、饱满的、源源不绝的生命力，是真正的生命力，生命力当中。是没有死亡的，因为生命力永远不会被诞生，在它之间是没有因果的，在生命力当中是没有缘起也没有因果的，它是永恒的、完整的，它是一，在一之当中是没有二的，所有在一当中产生出来的都是与一的分离而产生出来了所谓的二和三，但是二和三针对于一来说都是虚幻的。这就是解脱的分段生死，进入到了灵性天堂。到了这一步的生命啊，到了这一步的生命，就不存在说什么自主生死的问题了。这一步的生命当他在人世间的这个身体坏掉的时候，到了固定的时候，到了90多岁，他看到的这具身体要坏了，他看到的不是这具身体坏了，我要去什么地方？他看到的就是到那一天。之前可能就是一两个月，甚至于半年时间，由那个天堂之下的，由那个一之下的二产生的什么，这不是道生一嘛？它就是道，它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由二开始见那个知觉形成的那种见精形成的那种能见的性质和所见内涵构成的三第六道的灵魂感受境界，到人格自我体验、人格自我认知到意识自我。和自我意识投射出来的整个你的人的一生， 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场景，把你的亲朋好友、你的过去未来、你当下的每一个思绪和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执着和每一个想念，包括你见到的人、认识到的人，全部会像一场梦境一样，就在你临死之前的两三个月就开始消散了。也就是在你死亡的时候，是你梦里面的这个角色结束，但是你在梦里面是完全醒着的。这种人，修行者到了这样的状态，到了纯灵性的状态，他是三界六道的终极之主的状态。就死亡对他来说，这就身体的死亡，对于内在的那个亘古原始的终极意识呈现出来无限光明的圆满生命来说，死亡是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就在肉体死亡之前，我就已经是光了。在肉体死掉了之后，我依旧是不会被生死所处于的光。这个在佛教里面应该是就是七地菩萨，我把它称为天堂之主、宇宙终极意识。这样的生命在人世间表现出来的话，在这个肉身死掉的时候，它的整个所在之地啊，方圆50公里之内。方圆50公里不是5公里啊，方圆50公里之内，是那种苍茫的白色的光芒，直达天庭，就是往上50公里，周边也是50公里。这样的身体的话，它会出现神奇的。人类啊，拿死亡没有办法，死亡就是你呀，死亡就是你。以及身体的终结，也是你人格、自我、执着心。因为你有执着，所以你才会对死亡有绝望的感受。如果你内心里面对于这具身体没有执着，对于人世间完全没有执念，这具身体的死亡你也不会在意的。这种人他虽然没有修行，但是他属于天人道众生。啊，《楞严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沉情即堕，沉想即飞"。什么叫情？感受。感受是什么？就是体验。体验是什么？灵魂感知跟这具身体的结合形成的心灵认知，对这具身体熟悉的程度称为体验。体验的累积，积累了你对于体验的感受，才形成了人的情绪欲望。就纯情嫉妒，就是你的心灵的这种认知被你的欲望和感受给凝固了、加强了、沉沦了，它直接掩盖了你的灵魂感受。在这具身体死后，你的灵魂感受就迫不得已、本能的、无奈的、被动的被你的人格欲望的感受和感情牵动到他下意识的记忆和渴求当中去。啊，纯情嫉妒，那个一般来说都是下三道啊，动物恶鬼畜生，啊，地狱恶鬼畜生，转生到人间的可能性都很小。啊，你们不要以为转生成人可能性很大。莲花生讲过嘛，就是你把一筐豆子，一筐啊，一个大筐里面豆子，那个要几千粒吧，它3、4千粒豆子，泼到墙上去，能卡在墙缝里面不掉下来的豆子，就是可以投生成人的。另外那个几千个豆子，全部扯到的地上豆子，全部都被投生到恶鬼道、畜生道、阴间。啊，这个是个事实啊，我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能获得人身的这种生命是很罕见的。那么，纯想即飞，什么叫想？想不是你的头脑意识的想啊，头脑意识，如果你头脑意识啊，如果不受你的这个心灵主观意识的推动，你是构不成想的。你那个就是叫平常你脑子里面这个不由你自己控制的这种胡思乱想叫无记忆，那个不能称为想。啊，你觉得我一会儿东想想西想，我一会儿想着这个啊，这个南关狮子的这个牛肉面，啊，我一会儿又想到东港的有一个涮羊肉，啊，我一会儿又想到了什么啊，哪个就是白塔山的什么三炮台，你这种想不能称为想，知道吗？真正的想，它是有起因、有过程、有结果的，有一整套完整的逻辑链条的，那个叫想，知道吗？而你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这种。这个叫杂念纷飞，这个不能称为想。 纯情即是我纯想即非，想指的一个心理认知，就是我的主观意图动机，那个叫想，明白吗？那个想背后是什么东西呢？想背后是灵魂感受当中的灵魂认知。纯情即作，就是你的灵魂感受被你的人格欲望牵动到了被动承受的欲望的诉求当中去了。那一般都是下三道，纯想即非。就是你心灵认知的主观能动性，脱离了人格自我的欲望、感受和身体的局限，回归到了心灵认知背后的灵魂感知当中去。那个地方就是人的心灵见金，这个叫纯想即非。你们就这个，我跟您说人话，说人话就是你的心灵认知。从你的人格自我的欲望当中解脱的程度越多，你的生命经历越高，啊，你的心灵认知被你的自我人格的色欲、情欲、财欲、物欲、自我人格的身份执着性包裹的程度越深越重，你的灵魂境界越低，啊，就这么简单。就这是。当一般普通老百姓啊，他这一辈子，他也没有修行，他没有固定的信仰，他既不相信佛，也不相信基督耶稣，但是他呢，对他这个人之间的这具身体啊，看得很淡漠，啊，他就喜欢过一个清净无为的生活，他的这个性欲也很淡漠，食欲也很淡漠，财欲也很淡漠，包括对自我的形象、自我的认知的这种概念也很淡漠，他就是喜欢，这种清淡的、洁净的生活，就是逛逛山、玩玩水，跟几个亲朋好友，有合作到的朋友谈谈心。这种人死后的话，灵魂是，可以进入到天人道，作为一个散仙，作为一个天人道的一个众生存在。但是因为他没有固定的信仰，他就没有那种固定的信仰背后的神活力的加持，所以他只能作为人格自我的升华版。继续当一个人类，天然也是人类，其实他背后没有神魂力的加持力，所以他的业障消不掉。他在天上享受过几百年，甚至于说可能就基本上都没有，就享受过100多年、几十年的福报就下来了。就天人道，它是你的灵魂感知当中，它是你的灵魂感知当中镌刻下来了你的这种人格自我的比较清淡的这种记忆。借由你今生的这种福报，这种不多的福报构成的，到天人道里面去享受个几十年、上百年的福报，然后就下来了。因为它背后没有神的支持，它背后没有神佛的支持和净化，没有托举，所以它不可能进入到华藏宇宙。啊，华藏宇宙那个只有相信，只有月光如来的弟子可以去啊，只有其他如来的弟子可以去。你看，我真的给你们讲那个月光如来的华藏宇宙。从我站到我们人的这面啊，站到我们人的这面，我们去理解这个生活的加持力啊，它是一种像是五运六气节气一样的一种，它是一种无形无相，但是又客观存在的一种大自然的意志力。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节气二十四节气嘛。什么冬至啊、春分啊、夏至啊，节气你摸不着、看不到，但是它确实客观存在，就是它确实推动着整个自然万物的运行。这个就是生活的加持力，在人世间这个物质世界呈现出来的这种不可抗拒的能量感。这是从我们站在我们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加持力。可是站在加持力本身，在见证的站在生活的角度。加持力，它是以华藏宇宙呈现出来，就加持力的渗透，就是华藏宇宙的破镜，华藏宇宙渗透到了灵魂感知呈现出来的三界六道的欲界里面来了，这个就是华藏宇宙的真实面目，有神佛的智慧渗透到人间，它体现出来的加持力，加持力是站在人这个身份看神佛的智慧的，但是在神佛的智慧里面。看加持力的推进，它是华藏宇宙的层层的这种破镜渗透推进，就华藏宇宙的 天人道已经渗透到了灵魂宇宙的这个天人道里面来了，开始取代这个三界六道众生的这种天人道的这种程度了。但是它区别在什么地方？三界六道天人道啊，它是因果业力构成的，而华藏宇宙的天人道呢，它是由如来的智慧呈现出来大悲心的永恒啊，呈现出来那种无所不在那种平等慈悲的那种佛的本体，然后对于众生生命本质的一种救赎，我这东西我很难再用确切的语言给你们表达了，因为说是你们人类只有思维，他是不知道什么叫智慧的，智慧是全息的，智慧看到的它不仅仅是你这一世的样子，它还能够看到你生命的本质的那个你是谁，你现就是。我怎么跟你们去理？我怎么跟你们说去说这个正常的人，就是人类的这种三界六道的灵魂宇宙的天人众生和华藏宇宙的这个众生有什么不一样？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你们啊，最简单的语言，你们看，就我这么一个人。啊，我叫毛毛毛，是吧？我现在没有信仰啊，我现在没有信仰，我也不修行。我死后，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我是个无私的人，我这个人品很干净，而且恪守道德，啊，不乱搞，也不贪别人便宜，一身净吃亏的，一身净为别人考虑。最后我死掉了啊，可能死于癌症，或者死于什么 NTB，死掉了，70岁。死掉了之后呢，我会凭借我这一世的善恶业的，对于我内心的这种，心灵认知的这种凝固，镌刻在我灵魂感知之上，才会形成一个思量心的我。那个思量心的我就是我的灵魂，我的灵魂会随着我善恶业的比例而升到天道里面去。随着我天道里面的那个境界，那个天道的境界实际上是我能见的性质，透过我的思量心投射出来的一个共业的环境，就跟我有共同业力的共同业力等级的。的众生和我的业力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共同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体验得到的一个空间，那个就叫天道，它是众生共有的存在。在天道里面呢，活着的是我的中阴身，就是我的思量心。啊，我的思量心折射了我灵魂那个能量的性质，投射出来的那个天道里面，我的天人的身体和我天人的意识，我天人的感受和我天人的认知，我消耗的是我这一世，包括上一世，在人世间形成的福报，明白吗？所以我有吃有喝，还有我的冤亲债主，还有我天人道的好朋友，还有我天人道的老婆。当这些善业消化完了，它就是恶业，恶业就会导致我的身体，我天人道的天人的身体变得衰老，变得暗淡，开始身上开始出现味道，变得一天一天的衰败，很快就几个月，就这个人就从一个12、13岁的少年，13、14岁的少年变成一个7、8岁的一个老头，就很快2、3天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个月，人就衰老了，然后就病死了。这个天人道就像一缕雾气一样就消散了，消散的是什么呢？天人道的福报和我天人道的思量心，和我的福报结合起来形成天人道的那个身体，那个身体消散掉了之后，我的业力并没有消散。我的福报的业力想完了之后，我的恶业的业力，它还会继续延续，它会把我的思量心由天人道的记忆渗透到恶业当中，形成了在恶业当中对于灵魂能见性质的折射。这原本那个能见的性质是一束光，它透过天人道这个上面描有金线的玻璃投射出来的金碧辉煌的宇宙，现在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玻璃，这个是我的福德消耗完了，变成了一块黑色的玻璃，这个能见的性质透过这黑色的玻璃折射出来是就是阴间，啊，畜生恶鬼道、地狱道。那么下一世我要继续轮回去了，我要在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的继续轮回去，因为能见的性质是不可能死掉的。你死掉的不断变化的是你的心灵认知对于能见性质的折射，投射出来你灵魂感受当中那个思量心的记忆。你知道吧？就是所谓的中阴身的思量心，对于思量心对于你前世福报 功德恶业的记忆凝固而成的一种，相续不停的这种业力状态，就灵魂是一种业力状态，好吧？也就是你看我这是人，下世是天人，再下世是鬼魂，对不对？就这个是正常的三界六道的这种众生，你的生和死是由你心灵的愿望、记忆、因果相续，折射你灵魂的能见的性质，投射出了你灵魂当中那个思量性的记忆所见到的世界。它有前因有后果，因果相续构成了三界六道的这种境界世界，这个明白了吧？这个是正常人的生死轮回。我在给你们讲华藏宇宙啊，还是我这个人，还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跟刚才那个进到天人道里面，最后堕落到地狱道里面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人啊，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思想。同一个样貌，同一个声音，同一个记忆，同一个感受，同一个执着。但是我跟他唯一不同的是，我是有信仰的人，我是为生活而活着的人，我对生活有无限的、根本的、绝对的警觉心。因为对于生活的虔诚心，我可以将这具身体内的其他的这个对于。不属于前身心的，属于我人格自我的执着心的那个自己，赶尽杀绝。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个道理呢？哎，同样一个身体里面，怎么会出现另外一个自己呢？因为对于生活的信仰当中是没有我自己的，而除了生活信仰以外的这一念以外，都是有你自己的。你们想过没有？我喜欢抽烟，我喜欢喝水。我不喜欢这个夹子，我不喜欢这把刀。我喜欢与不喜欢，渴望与不渴望，背后一定有我。但是我对于生活的虔诚当中，那个虔诚心超过了对我自我爱护了之后，那个虔诚心当中就只有生活，没有我。那么这个虔诚心当中就是无私无我的光，以光作为对比，那么其他一切的喜怒哀乐的我都不再是我了。我就可以把他们一个一个跟我对立起来，去认清他，去宽恕他，去熄灭他，去遗忘他。你看，这具身体之内，前一个人，无论他的升天、他的堕落、他的生和死，一定有一个我在；而后一个我，是一个修行者的我。这个我里面，它的根本的主体的内涵，是那个前身心构成的。全身心忘我的修行者，这个修行者的这个第二具修行者的身体里面，只有前身心是他，而其他的人格自我构成的记忆都不再是他。那么，人格自我构成的记忆，透过他的心灵认知，在灵魂感知当中塑造成那个思量心的那个深度、范围、重度就很浅很浅，就是一个淡淡的一个。人格的一个素描而已，它不再是像正常的人格那样的浓光素抹，就是浓光艳抹的，很深厚的、立体的、非常细致的人格自我，而是一个淡淡的、就几笔勾画出来一个人的轮廓的一个人格自我，就在你的灵魂感觉当中，我这一世的人格自我的思量心，那个灵魂就很淡漠，就仅仅是一个影像，它没有本体，而我的虔诚心。当中，为了前程心付出我一生所有的心血、生命、我的信仰、我的付出，我所有的就是实打实的是我的生命啊，我的血肉去祭奠我信仰的，对于生活的这种虔诚，透过我的心灵认知，镌刻在我的灵魂感知当中的，就是唤醒了我灵魂感知当中那个。能见的性质，甚至于能见性质背后那个知觉当中永恒的生命，因为我前程的是他，前程到最后就只有他存在，而没有我存在了。我前程的是法界的神佛，那么到最后只有那个觉醒的神佛和宇宙终极意识呈现出了永恒的灵性是我，而渐渐的那个能见的性质都不再是我了。我的前程心变成了开启我先天灵。灵魂记忆的钥匙，当这个灵魂记忆被打开了， 我想起来了，自己生命当中那不生不灭的临在当下的诸佛的辉煌与庄严，我是忆起来了，我生命当中被我的灵魂自我掩盖了亿万劫的从来没有生灭、从来没有死过的那永恒不变的亢奋极乐大乐的光明的时候，这具身体之内就不再有一个修行当中的人，更不会有一个随波逐流、流浪生死的人。由前嗔心构成的，在这具身体当中的，镌刻在我灵魂感受当中那个淡化的虚影，那个就是华藏宇宙的天人道，明白了吧？因为它的根本是基于对神佛的信仰而呈现出来修行的正量的。虽然他的修行正量还存留有，就是这个思量心这个范围，就中阴身，他还有中阴身，他没有圆满，他还有中阴身，但是他的中阴身是因为信仰神佛、追随神佛而获得神佛净化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结果，这个中阴身就在华藏宇宙的天道里面，成为华藏宇宙天道当中的众生。他跟刚才那个我，生死轮回那个我，被业力推动的，不能自主生死那个我，那个鬼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生命它的本体是因为信仰，对神佛的信仰，而进化了人格。最后，人格均反过来，透过心灵认知刻在我灵魂感受之上的那个思想心，它的核心内涵是跟神佛联系在一起的，而神佛是整个宇宙，就如来是整个华藏宇宙的根本性质、核心以及全貌。你们能不能听懂？就是一个是没有信仰的我，随着我善恶业生死轮回的我，一个是信仰心进化的我。把我的灵魂的这种思想心，就这两个思想心都是同一个标准，都是天人道的众生。一个没有信仰，是随着自我的心意，随着善恶业以及生死轮回的；一个有信仰，是信仰的那个心净化了我的人格自我。但是没有进化的一部分呢，它达到天人道的标准了，进入到了圣光宇宙的一个天人道的里面去。那么它实际上是信仰残存的一部分的。就信仰没有完全进化，没有进化的人格，还是在被进化过程当中的人格。但是他那个人格的根本是因为与信仰同在的，所以他进入到了圣光宇宙的天人道当中去。进入到圣光宇宙天人道就是有一个特点，时间会很漫长，非常非常漫长，很漫长。我刚跟你们说，就两个我，就头一个我呀，在。就没有信仰的我，就随着我的善恶业升到天上去享受那个果。随着今生的善恶业道德品质啊，我的这个修行养性，300年500年吧，300、500年500年。而另一个我就是由我的信仰心进化了我的人格，我人格的进化最后，透过我的心灵认知镌刻在我灵魂感受之上那个思量心的我，也达到了啊。跟上一个我同样的天人道的一个天人共生的标准，但是它进入的是圣光宇宙的天人道，它是由信仰构成的嘛，它是由信仰进化而形成的，那个信仰背后它连带的是圣光如来嘛，而那个圣光宇宙的本体性质根本和内核是圣光如来的慈悲与智慧呈现出来的华藏宇宙体系，那么它进入到这个宇宙体系的天人道里面。啊，我算一算啊，第一个我的话大概，咱们算多一点，第一个我算是500年吧，算是500年。第二个的话，50万年吧。哎，我说的这个不夸张，我只是说了一个中间数字，啊，中间数字，50万年，就一个天人道的众生。50万年，但是这50万年的话，这个在天人道更上的那个都是夭折的、短寿的生命。这孩子这个没活的时间太短了，这种感觉。那个像是那个什么前一个那种生命，就我没有信仰那个活在天人道待到500年那个生命，在 圣光宇宙天运道的周生来看，那个属于浮游生物，你知道，就朝生暮死，就前一秒钟还活着呢，后面钟就死掉了，就这种感觉。他为什么说是华藏宇宙天运道的生命会这么长呢？因为神佛的智慧啊，是没有时间的。神佛的智慧，就圣光如来的智慧呈现出来的天运道，在天运道的里面是没有时间概念，而你进到圣光如来的这个天运道里面，你的身体的衰败啊，它本身是非常快，它是会受到你这个袭击业力的这种牵动，会很快，但是因为它受到圣光如来这种智慧慈悲力的这种净化与加持。它衰败的这种频率会大大的是减少，可原本可能一秒钟之内，可能你要裂变10次，现在你裂变一次可能需要1年，就这种概念，所以说是那个时间就会无限的漫长，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圣光如来的这个天人道里面的话，就是会记载有不同的。宇宙历史、不同的星球的文化，那都是过去的修行者，就过去这具身体之内的我啊，我曾经的历史在不同的星球、不同的宇宙、不同的空间，曾经修行的记忆。我为什么说是在圣光宇宙天人道里面各种信仰有千百万个信仰，而佛教的这种信仰，那个都是小的不能再小，就万分之一吧。有1/1的比例，因为在其他语言当中没有"佛"一个概念，但是他们有佛法，但是没有佛的概念，知道吗？你们以为佛遍地都是啊？只有法界，到了法界上你才能看到佛的，三界之内是不可能看到佛的。三界之内的看到的都是不同的神而已。看见到宇宙终极意识，那个都是你三生有幸的。更不要说佛了，那个不是三界众生可以有福报见到的，但是他们有佛法，就是任何明心见性的，任何在就是试图通过内在去寻找宇宙根本奥秘和根本真理的道路，都通称为佛法，通称为解脱法。但更多的99%，全部都是对于光的崇拜啊，对于光的崇拜，对于这种力量。能量永生的崇拜啊，还有了兴趣让他们崇拜人的长相，这个你得很匪夷所思吧？就我看到天人道那些众生里面，就是太平间有多少沙子，每一个沙粒就是一个天人道的世界和宇宙。啊，里面的众生就是大相径庭，就是甚至有的众生是完全相反的，你知道吗？有的还有个兴趣让他们很崇拜这种性的繁殖，很崇拜这种，就他们认为说是能够繁殖，让生命不断的延续下去。他们认为性是他们整个那个星球的这个第一大生产力，因为他们的星球上的物质太丰富了。物质太丰富，就是那个婴儿出生了之后什么都不用干，每天就吃喝玩乐，然后长大了之后去性交繁衍，他们就是他们生活工作的全部了，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星球上没有天敌的，他们在那个星球上没有天敌，而且寿命的话就是跟人类相近吧，但是没有人类这么长。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就是我把人的信仰健没健康的这么重啊？因为只有信仰可以让你跟真正的神佛、宇宙根本的本体产生这种互动联系，获得神佛的加持。有神佛的加持力。在自己身体死亡的时候，你是无需恐惧的。那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的话，就是你正常，你不需要达到我这样的程度啊，你不需要达到一个大乘觉那样，就是寄生解脱圆满成佛的状态，你也无需达到宇宙终极意识那种崇光的状态， 你只需要达到一个天人道的状态就可以了，达到一个你的心啊，住在你的前程里面，遗忘你自己，遗忘世界，遗忘身体就可以了。那么，当这具身体死亡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像患了重感冒一样。哎呀，我得睡一会儿，眼睛一眯，你的人格自我呀，就从身体里面就飘浮出来了。你会感觉到很轻松，哎呀，怎么突然间这么轻松啊？我已经病了好几年了，怎么突然间这么舒服啊？但是你的人格自我感觉到很轻松、很愉悦的时候呢，你人格自我背后的前驱心，那个前驱心它是能够看得到神的，你的前驱心就会像是一个透明玻璃一样，透出前驱心平常对于上主、对于神灵的那种虔诚、形成的体验了，体验来，那个体验就是光，那个光就会在你脱离了身体的那个中阴身的状态，在你眼前显示出来，从宇宙当中打出来一道光，照到你身上或者照到你面前，你走到光里面去，你就会被那个光吸引，慢慢向上升，就升到天人道里面去。我说的这个每一句话都是事，我说的每一句话将来你们都会看得到，都会看得到，都会体验得到的。所以说，这只有修行的人有选择死亡去处的权利，人类就是死亡的奴隶。你现在拥有几百个亿、上千个亿，再过几十年，在你死的时候，那个就是一堆废纸，知道？那个真的是一堆废纸，你连半张纸都拿不走。但是那时候你会很恐惧哦，你这一辈子奋斗只是为了这具身体而已。当这具身体死掉了之后，这具身体死后，你的灵魂要经历的世界，你是一分钱都没有准备过的。你会因为无知而感觉到绝望，因为无助而感觉到恐惧。所以，为什么人的死亡之后，人的灵魂都会无助的、无奈的、被动的被业力所牵动，被业风所推动着走，进入到阴间，进入到恶鬼道，进入到畜生道，这都算好的啦。进入到地狱道的那个才叫可怕。那个才叫可怕呢！你们在人世间想都没想过，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的各种刑罚，在地狱里面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我就不吓唬你们，反正这个，你们自己就将来会知道的。我就好像那个月圆之夜，那个狼要变身一样，我马上要变成活菩萨之前，我内在的这个人格自我的这个感受性就特别痛苦，莫名其妙的，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原因的痛苦。就昨天晚上我开心的那种心灵体验，就今天就变成了让我痛苦的心灵体验。它是同一个体验，只是这个体验它因为它是心向人间的，而我内在的这种神佛的气息要苏醒的时候，这个人体和人间都要消失掉，就好像我身体里面孕育出来了一轮太阳一样的感觉，就是我的身体里面孕育出来了一轮明月，那轮明月发着淡淡的辉光，然后照耀着我这具身体的时候，我的这具身体同时有两种生命存在，一个是佛的生命，啊，就是那个月光如来的生命，一个就是我人格里面的生命，而我人格里面的生命的体验就会很痛苦、焦躁，就像心被什么东西抓住了一样，抓起来一样就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因为我心里有执着，我对我昨天吃的烤羊肉很执着，这个执着就会让我的心很难过。如果我心里面没有任何执着，对于这个身体没有任何执着，对于性也没有执着，食欲没有执着，对我的生活没有执着，对我的未来没有执着。当月光如来的辉光在这具身体内绽放的时候，这具身体它只是一件衣服而已，我不会有痛苦。这具身体真的是可以没有自我的，只要你的心灵认知不要对这具身体形成任何的眷恋与习惯的记忆，就是不要形成执着，你这具身体的死亡的时候就不会有丝毫痛苦。我说的是事实啊。如果你的心灵啊对这具身体没有形成任何的体验和感受当中的执着，你不爱性欲，不爱食欲，不爱色欲，不爱身意，不爱这具身体的这个感受，不爱外界的这个 声色犬马，不爱权力，不爱名誉，不爱财富，不爱美色，不爱睡眠，也不爱任何的这个能够满足自我的六根体验的享受，什么都不爱，我一概不爱了。根据身体死亡的时候，你内心绝对不会痛苦，因为没有一个让你执着保护的自我在，知道吧？你的自我是一切执着性的总和呀，你一切执着性都没有，就不会有一个自我在。你有自我意识，但是不会有自我体验。当这具身体处于崩溃病死的时候，你的心是安稳的，你的心只能看到神，你的心只能看到光，你的心只能看到心灵背后那个时时刻刻为你磨顶、为你加持、看护着你、呵护着你、托举着你、拥抱着你的神。根据身体的死亡，对于你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眷恋的，也没有任何恐惧的，就像脱掉衣服一样简单，像脱掉一件衣服一样正常。你会觉得像是重感冒了，我需要休息一下，喝点水，我需要休息，眯一下就好了。一眯，你的灵魂感受当中那个思量性的记忆，它就会苏醒，跳出来之后，从你身体里跳出来之后，它会很轻松、很愉悦，变得很年轻，然后会看到你的灵魂感知当中，因为信仰生活、因为虔诚生活而形成的那种安宁的、清澈的、透明的那个能见的性质，在你眼前呈现一条光柱，你进入了它光柱，就会被再带到天上去，或者说那条光柱会幻化出来一条通道，你走上那条笔直的马路之后，那个马路当中就是它会像是自动扶梯一样自己动的，就把你带上去了。或者说是你看到前面有人来接你，是你的亲朋好友开着车来接你，或者骑着马来接你，啊，就各种各样，反正你去的地方一定是让你喜乐的地方，一定是让你感受到安详、喜乐、自由、幸福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圣光如来的天道宇宙，进去了之后一待。一待就是几十万年，就作为一个天人来说，一待就是几十万年。那里面你有大把的时间修行呢，哎，不修行，就在我来看也无所谓，不修行的等等等也挺好的。现在我确确实实就是那个佛性啊，就是我觉醒的这种大智慧、大自在、大解脱的这种大光明的这种大菩萨身，已经开始在身体里面呈现出来的这种华藏宇宙的这种气息，和我的肉身啊已经开始重叠了，和我的肉身已经开始重叠。它过去是在我肉身背后的。我在半年前告诉你们的时候，不是我在大家伙打坐的时候，我的身体里面有一种明月。一个光圈，然后光圈的上半部还有一个光圈，就两个光圈。我说我的光圈大概是观世音菩萨的30万分之一，我告诉你们的。当时那个光圈是在我身后，你是在我的背后的，是在我肉身背后。现在那个光圈依旧在，但是它的颜色变了，它那个颜色变得比半年前，颜色变得比半年前更深了。但就是由那个纯白色，现在变得有点那种青发，有点像发青那种感觉，开始渗透到我这具身体里来了。现在就是那个，就是我身后那个两个光圈，现在开始和我的肉身已经重叠了。它过去是在一前一后，现在是已经在这里面，在这之间了。所以我就是我这个。就莫名其妙，我人的这边就昨天好的，我还觉得吃了，这是我自己买的羊肉烤的嘛，这是我自己一个烤箱烤羊肉吃，哎，我觉得我烤的这个味道真好呀，我这个，过两周我再去烤一次，我这很正常，对不对？你自己买了羊肉，然后你把它烤了吃，而且我拌的料还挺好吃的嘞，但是烤羊肉的话，一定要放点那个植物油，拌进去，不然的话，它羊肉就烤干了。哎，我还觉得这挺好，就这么一个挺好的这么一种感受体验，到今天它都会成为了让我痛苦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月光如来的那个宁静和祥和当中是没有体验、没有记忆、没有思维的。 有任何体验、记忆、思维的情绪都会成为障碍，都会成为痛苦，就好像是在清风当中是没有味道的，在月光当中是没有阴影的，在晨光当中是没有生灭的。那么一切生灭、一切阴影、一切体验、一切思虑，在晨光和绝对究竟安宁的清澈当中，它就会变成了痛苦的一种挣扎，就是我昨天还认为的享受，今天的话就会变成了一种挣扎的一种痛苦。我很难就是跟你，因为这两者它已经重叠了，你知道吧？它不重叠的话，这个是执着，这个是觉醒，啊，这两者互不关爱，你不会感觉到痛苦。当重叠了之后，重叠了之后，这边的安宁和这边的执着，这边的解脱和这边的分别，就发生了这种渗透了之后。而你的本体就是这种安宁的、祥和的时候，你的人格这面它就会感受到一种哎呀，我用个什么例子告诉你们？就是我先计算，我就说，就像我现在是个人一样啊，我现在是人，活得挺好。当我内在的那种神圣和安详的气息成为我的之后，现在这个人瞬间就变成了一只狗，你一个流浪狗，就这种很明显的、很巨大的一种落差，就好端端的，我早上起来还是个人呢，过了一会儿，我内在的那种大菩萨的光，圣光如来的神圣与庄严苏醒之后，我的人格就变成狗了，你知道吗？而且还是个流浪狗，就没吃没喝的，浑身长满了这种癞疮，那个流浪狗。所以说我流浪狗，我就会觉得就是你没有对比，你不会痛苦，你知道吗？你没有对比，你不会痛苦的。哎，我还流浪狗，我刚才找了一个人家吃剩的半只鸡腿，我还挺得意的呢。别的狗都找不到，我找到了半只鸡腿，但是当你那个的人醒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我是只狗啊！哎，好端端的，我怎么就变成狗了呢？而且还是一个流浪狗，没吃没喝的，就浑身流着脓疮的流浪狗，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的人格，就是内心里面就是那种挣扎，那种煎熬，非常的这个很痛苦，就这句话很痛苦。后来我想到怎么样能够不痛苦呢？就说是当我这句。当我的心啊，让我心灵认知对这具身体建立的所，当我的心灵认知建立在这具身体上所有的执着心都透明遗忘熄落的熄灭了之后，这具身体完全成了一件外套，一件衣服。那么，当内在的这个月光如来的这种光华、这种安详、这种清澈和庄严的苏醒之后，就再不会有痛苦。为什么？他衣服哪有什么好坏啊？对不对？是对于建立在这件衣服之上的，对于这件衣服的爱护，他会在这件衣服被取代、被穿在神身上之后，他的人格没有地方去了，自惭形秽了，他才会感觉到痛苦。同样的道理啊，这具身体内失去了建立在这具身体上的所有的执着的话，当这具身体死亡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对这具身体，没有任何建立于这具身体对这具身体的执着、记忆、感受的话，这具身体的死亡，它也不会让你的内在感受到任何的恐惧，感受到任何的慌张，感受到任何的迷茫。因为你活着的时候，这具身体都不是你；活着的时候，这具身体它就不是你了。这具身体的死亡和你内在那个苏醒的宏观的你，或者那个月光菩萨那个清澈皎洁、庄严和自在的你，和那个圣光如来华藏宇宙巍峨的那个体系，就完全本来就没有挂碍。鉴于他这具身体死了，更没挂碍。所以说，整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发掘建立在这具身体之上，对这具身体自我的执着的过程， 不断的发掘它，不断的净化它，不断的跟它分开，不断的跟它对立，不断的去宽恕它，透明它，直至遗忘它，直到这具身体之内，只有你对于生活的爱是永恒的、圆满的、究竟的，而除了爱以外的任何属于你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执着，全部都是应该被宽恕、被遗忘、被净化、被透明的。这个就是圣光宗的道，以爱化解、宽恕、遗忘你的一切执着，以你对于生活究竟的信仰去取代，在自己身体之上形成的自我的认知的基因，就神跟自我，神跟你，只能选一个，你选择了爱自己，你就不可能爱神。你选择了热爱神，就要爱，就要依照神的纯洁、神的无私去剔除自我维护的黑暗与恐惧。这个就是圣光宗的修行道路，终身持戒啊，终身持戒，这个远离人间就是终身持戒了啊。以爱修行，就是用宽恕心去认清自我的人格的索取，并且去原谅他、理解他、宽恕他，最终淡化他、遗忘他，直到这具身体里面只留下你对于基督耶稣、对于释迦牟尼佛无上的热爱与虔诚心，这就是圣光宗的修行。